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36页啊。刚刚上一堂课提到那个顺其头分善根啊，在瑜伽师地论他提到，其实不只有这个声闻才有的，其实菩萨种性也有，菩萨种性也有。那他听到的是六度啊大声的这些法，他就会有很大的震撼，那这个就是他有菩萨种性的解脱分善根啊。所以不管你是声闻还是菩萨都有，只有凡夫是没有的，凡夫那个只是情感的发泄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如果大家看经论啊，或者是看那个听法啊，如果你有这一些感动啊，对自己这个出离啊有很大深刻的提升的话，这种都是善根啊，只是看是大条还是小条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正思维啊。那他说，你决定了解这一种世间是虚妄，涅槃是真实的出离以外啊，之后呢，心力未大，未能发行，有没有课本啊？哈，课本。就是他说心力未大未能发行，就是你只有正见的话，就只限于这个观念上认知上的一种力量，他还不能真正让你推动去实践。所以接着呢，就要正思维，就思维筹量，发动于正见令得力啊，就是利益去实行，这个称为正思维。那有了这样，第三，有了智慧激发，欲以圆宣啊，就是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，正见、正思维，那如果希望把它就是表达出来的话，那就是正语、正业、正命这个戒学啊，就是三、四、五、六正方便啊，正精进。那实践的时候呢，要精进不懈啊。不令住色无色定中，名为正方便。这个要怎么理解呢？啊，就是为什么菩萨就是大圣大智度论里面会这样说，他应该是比较站在感觉上，他蛮站在这个菩萨的立场来说这个道品的，对不对啊？他说不令住色无色定中，就是因为菩萨的精进啊，他可以修定，就像导师说的，他是修天，然后什么不生天，对了，他修定但是不生天，不生 不让这个 定的业呢牵引他去投生色界无色界。所以菩萨的精进呢，他可以修定但是他不生天，所以他不要让自己呢住在色界无色界天啊，不要让自己一直住在这样的定业当中。所以般若经有说，菩萨要度众生要回来哪里啊？欲界，欲界才有众生可以度 啊。所以 你去看般若经啊，般若经都是这样讲，菩萨要还回 还生欲界啊，来度众生啊。所以精进不懈呢，这里就说即使菩萨修禅定，但是他也不住在那二无，就是色界无色界定，那让他有还生欲界的机会啊。第七正念啊，他说正见是圣地啊，观世地呢常念不忘。所以这个念啊，它有很多种意思啊。在这里来说的话，大圣的话，他就是对于是圣地的了解啊，要意念不忘，意念不忘念一切烦恼是贼，应当舍。正见是我真正的什么？真正的伴侣啊，就是修行的伴侣啊，应当随顺啊，这个就是正见啊，哦，正念啊，正念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其实正见等啊，就是前部啦哈，八正道是我真正的相伴我们到解脱的法啊。好，第八正定，于四谛中色心不散，不令向色无色定中，一心向涅槃，是名正定。所以这个大圣的他们的修法呢，都是他虽然修定，但 但是他不令自己的心啊不断的向往于色无色界定中，他虽然可以修哦，但是他不要让自己的心一直住在色无色界定中，他要让自己的心向于涅槃、啊、就是有出离心，这个才名为正定、啊、因为如果心一直系在色界定无色界定的话，他就是会投生在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、啊嗯、好，那再来我们继续看标题十一，八正道跟三学的关系。那这个比较大家有听过了、啊、那这里比较需要强调的就是正精进，因为正精进的位置啊只有它变而已，其他的都不变的。所以你看刮胡一的标题啊，他说正语正业正命是戒，正念正定是定，正见正思维、啊、正智还有精进是慧。所以在这个中阿含的这一个法勒比丘尼经呢，这里就把精进呢设在慧学慧聚、啊、所以大家看划线的地方就有，对不对、啊、那八正道是有为的啦，有没有？八支圣道是有为无漏嘛、啊、为什么说是有为呢？因为到达彼岸的话就是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、啊、就是这个传法就不能背着走啊。好，我们看137刮胡二，正精进啊，不是正语正业正命是戒，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定，正见正智是慧。诶，刮胡二这里呢正精进就摆在哪里？定学，定学啊。所以你看划线的地方就很明显了、啊、正精进是放在定学啊。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呢？导师有时候呢他是这样说明了啊，就是我们正精进有时放在哪里呢，他就是特别要强调那一块。比如说他放在定学，导师在成佛之道就有说，他说正精进有时候摆在定学就是因为修定啊，要降伏五盖啊，要不要精进？你不精进是降伏不到的，对不对？那修慧也是一样咯、啊、所以有时候他正精进摆在不同的地点啊，其实它的用意就是强调那一个而已。那刮胡三呢就是说明正精进它也可以什么通三学，对不对？通三学的、啊、所以导师的很多书里面都说正精进是通三学。那这一些说明我觉得不会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上过。那我是最近呢才看到原来正精进通三学啊，诚实论有哦，因为我以前呢都没有找到，所以你看我都引导师的书，对不对、啊、我没有引到经论、啊、就是因为我没有还没有找到。那后来呢我就找到了啊，皇天不负有心人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第八页啊，第八页这里就有了啊，第八页最后一段引文啊，诚实论卷二啊，这里有提到。那这里有两说啊，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待会我会画一个图给大家看啊。正见啊，就是文会在初的次第啊。八正道分刮胡一，一般我们讲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呢，就是文会啊，听闻佛法而生的会啊，对于五蕴无常苦啊，会深信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文会啊，正见。刮胡二，有了正见之后呢要进入思、啊、就是思慧，就是正思维。那正思维它不是只有思考、啊、所以后面它有补了一句说正思维它是断恶修善，这个才是正思维，然后它对断恶修善非常的精进、啊、刮胡三，那接着呢思慧之后呢它就会、啊、渐次的要出家受戒。那出家受戒呢，戒就是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、啊、那刮胡四，那有了戒的基础，进而就怎么修四念处跟正定、啊、就是正念正定。刮胡五，因为有正念正定，所以就得到如实智，如实智就是无漏智慧、啊、无漏正见， 那这个就是八圣道分的次第，八圣道分的次第。那这个次第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哈，嗯，我等一下两个一起画了哈，不然这样走来走去很远哦。嗯，我们看第二段啊，正与正业正命戒学再出的次第，一个是正见再出嘛哈，一个是戒学再出。这个我们大智度论刚刚不是有讨论对不对？那这里有提到说八道分中戒应再出，为什么？因为戒定慧品义次第故、啊、就是戒定慧的次第啊，就是如此、啊、所以戒在第一个。刮胡二，正念正定是定品，然后精进常遍一切处行，有没有？所以精进呢，它是全部都摄，戒定慧都摄，就是在这里了啊。然后刮胡三，慧品接近圣道，所以最后说、啊、所以戒定慧那个慧呢就是五漏慧、啊、比较靠近圣道了，它是包含加行慧的。所以呢下面呢它就分慧是有两种，若出若妙、啊、出的话呢就是闻思慧、啊、就是正思维，妙的话就是修慧、啊、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法，他只有讲软等法、啊、然后能够破假名还有无蕴法，这个名为正见。有了这个正见呢，才能够观察无蕴的极灭而出入道。这个出入道就是这个见就是出果了、啊、进入出果，见到位、啊、见到位。所以按照这里来诚实论来说的话，它有两种次第，两种。第一种呢，它的次第就是闻思修正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吗？哈，闻思修正第一种、啊、第一种的次第是闻思修正。那八正道里面第一个是什么？正见嘛，哈，然后接着呢正思维，那之后呢受戒那一种他就没有说，对不对？他就没有说是思慧还是修慧，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摆在这边了哈，就是修正语，还有呢正业正命，那再来呢正念，对不对？正念还有正定，然后他就得到什么？如实智，对不对？那正精进不说了，因为正精进它是全部都通，所以他就没有说，对不对？他有说吗？如果要说的话就是在这边、啊、有没有正思维这边、啊啊、他说精进断恶修善嘛、啊、所以你要把正精进放在这边也可以，不然就是他通全部。所以第一种次第就是这个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文啊，是吗？哈，第一种次第是这样。第二种次第呢是戒定慧的次第，戒定慧，戒定慧的次第。那戒定慧的次第呢，它是这样啊，第一个是戒，第二是定，第三是慧、啊、那戒的话呢就是正语正业正命，那定的话呢就是正念还有正定，那慧的话呢它就分成两个、啊、一个是闻思慧，就是正思维，另外一个就是修慧、啊、那修慧呢它就有分、啊、不是修慧的话它就说只有正见、啊、那正精进呢就是遍三个、啊、遍三学、啊、就是正精进。所以在 这些归纳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结论，就是正见呢，看我们是在什么阶段讲的。如果是说我们在培养一般的文师正见，这个正见一定是加行的，就是有漏的。那如果是我们的正见呢，是摆在戒定慧最后面的，这一个正见就是无漏的。这样可以区别吗？可以哈，嗯。那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哦，还有最后一页啊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138页啊。那看完这个补充讲义之后呢，我们看这个附录啊，附录的地方啊，138页课本，导师在佛法概论这个第17章做的归纳蛮好的啊，所以我把它贴到最后结论这边啊。那导师说，佛法所讲的八正道呢，啊，以八正道为德行的总纲。八正道呢，它不是孤立跟片面的，它是完整、关联、相续、相依共存，有没有？它是知行，还有呢，自相工作、自他和乐和身心清净的统一。那这个就是下面我把它分成三个点的统一啊。第一个就是知行的统一啊，就德行它是贯彻于佛法的正见啊，由知见来指导行为啊，所以知见啊就是知，行为就是行，所以知行的统一啊。所以大家看下面那个图表啊，就是我自己照着导师的文化的，有没有？知行合一啊，所以行呢就包括后面的七个啊。第二，志向跟工作的统一啊。那志向呢，它是由正见啊，先有正见，然后有这个志向，利益要去实践啊，立志要去实践。那实际的工作呢，我们不是只有理论而已啦啊，我们有实际的操作。操作呢，就是后面的正与正业乃至正定啊。那第三段，对人的合理生活，这个合理生活就是指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，不是正语跟正业啊。对人的合理生活是指正语跟正业，经济的正常生活是正命、正命。那友情的德行表现于自他和乐，所以这三个呢，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就是自他和乐。所以我在表格有这样画，有没有？嗯，所以我们要自他和乐啊，在一个团体里面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对人的合理生活啊，语言要真实，行为要真诚啊。那经济生活呢，大家正命啊，都是平等的，利和同均，那这个就是自他和乐的基础啊。再来呢，就是定慧的身心修养啊，所以正念跟正定呢，就是非常的专注在身心修养、身心清净的这种陶冶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两者它是相依相成啊。所以导师啊，不是世尊随机说法，有时候说这个，有时候说那个，但是修道的道品啊，导师说德行呢，它是完整的，不能够支离破碎啊。所以八正道呢，它是整体的。所以我们行八正道本身除了知行以外哦，还有就是它也是自他和乐跟身心清净都做得到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声闻它不是没有利他的，声闻也是有利他，对不对？只是它是比较有限量，所以它也是有自他和乐的啊，它也是会正语、正业、正命也是有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八正道的一个总结啊。那现在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整个37道品的要点啊。嗯，那在讲之前呢，我给大家介绍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啊，就是菩提长老的八正道啊。这本书是香光尼僧团翻译的，我 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放在图书馆啊。我有看过，我觉得他解释八正道蛮不错的啊，这个长老。好，我们来这个做一个总结啊。那三十七道品，现在我们要把全部的这个名相呢，先把八正道是佛法的总纲，所以我们翻回十二页啊，就是导师刚刚在成佛之道所讲的这个八正道为啊，能够收摄所有的道品，有没有？十二页。那我们现在先把八正道先找，以八正道为总纲，然后再来收摄其他的啊。那我讲完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讲义之后呢，我后来去参考这个杨玉文老师啊，他做的一个图表跟我们一些经典所说的是蛮吻合的啊，所以我觉得他整理的也很值得我们参考。那八正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正见啊。我看一下，好，应该可以啦哈。正见，再来是什么？正智，还有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情哈，还有呢正念、正定。那我们现在用八正道来收摄三十七道品啊。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说，在我们整个解脱道的完整内容来说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就是前两堂课有上到，它除了八支以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叫十支，有没有？就是解脱还有什么？不是，这个是正智嘛哈。接下来是正智，还有呢正解脱，还记得吗？那如果这个的话就是十支啊，十支。那我们要回顾，是回顾，先回顾哪里呢？就是八正道的完整次第哦，跟五根五力啊是最完整的。大家翻一下导师的啊，不是我们的讲义，六十五页翻到没有？六十五页的这个角注二，导师在《华语集》这里有提到说，《易经》说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尽其戒，执其见，有没有？然后修十念住，这个是符合八正道的次第的。那如果五根跟八正道对论的话，那就是可以相合啊。所以呢，性根。就是正见，精进根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念呢就是正念，定的话正定，慧的话就是无漏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是按照整个三十七道品来看的话，按照这个导师的慧通，其实它就是跟性、净、念、定、慧是最能够配合的次第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你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就是正见就是什么性，是不是 啊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六十五页的内容啊。性过来呢，精进是什么？性静嘛哈，啊，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还有正精进。OK， 那这一个就是。这个哈，这样精进 OK， 我们写一个字就好了，写进啊。然后呢念，对不对？念定慧，所以慧就是无漏慧了，对不对啊？慧就是无漏慧。所以五根跟五力呢，就是跟八正道的次第是蛮吻合的啊，八正道的次第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五根五力啊，它有哪一些重要的内容是可以跟其他相合的 道品相合，就是六十六页，六十六页课本的六十六页。我们看六十六页的最后一部经，最下面啊，就是杂含六四六经，有没有？他说性根是什么？四不坏净，对不对？佛法生界，精进根四正勤，念根四念处，定根四禅，慧根四圣地。所以大家再念给我听啊，性根是什么？四不坏净啊，四不坏净。所以这个就是性根啊。那精进根呢？是正勤或是正断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开始把三十七道品把它纳入来这个八正道了啊。然后正念就是四念住啊，四念住。那定呢是禅啊，是禅。那慧呢？四圣地啊，四圣地。所以如果按照我们三十七道品来看的话，就是这一个是八正道，这一个是五根，五根或者是五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呢我们说是第一个是我们三十七道品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四念住。第一个是四念住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四念住。然后呢第二是什么？是正勤。还有呢是神足啦。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说是神足的那个他的目的是修什么的啊？以定为导师说以定为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四神珠的第一页啊，导师有说的，它的体性是定，有看到吗？有哈，哎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定这边啊。我看杨玉文老师他也是放在定这边，就是四禅的这边，四神珠啊，在这边，他把它放在这边，我觉得也合理啊，他把放在定这边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个嘛，哈，四神足是第三个，然后再来呢，五根五力是吗？五根五力啊，第四，还有第五，然后气觉支呢？气觉支怎么办？在哪里？气觉支啊？气觉支要放哪里？哪里？哪里没有画到？政治啊，政治没有画到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啊，正思维啊，没有正思维，所以我就说嘛，这个我们暂时不用担心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他可以把它放在这边的，把它设在戒学，但是他有时候也可以设在慧学，可以的。所以这个就看你了哈。那个谁啊，那个杨玉文老师啊，我看一下他是设在哪里。因为杨玉文老师呢，他把这个他把全部呢，他把，所以他，诶，他跟我们的那一个不太一样耶。刚刚导师的解说，这边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是精进，对不对？但是杨玉文老师的表，不是呢。杨玉文老师的表是勤是正勤，然后性根他把这边当成是性根，前面全部啊当成是性根啊。但是我们先用导师的啦啊，先用导师的说明。那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没有连的话会很难过啊，那你就连一下吧啊，那你就连起来了哈。那正精进的话呢，不是气觉支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杨玉文老师也蛮不错的。就是我们的课本的九十六页啊，大家翻一下，九十六页的第一段， 就是他说修是念处能圆满七觉知，有看到吗？第一段修是念处能圆满七觉知，所以呢这个杨玉文老师他就把它放在这个啦，念跟定这边，修念正念跟真定这边，他把七觉知放在这边。七觉知啊，我觉得也是一种说明的方法啦哈，但是他好像有时候也是不是那么的完整哈，所以我们如果先把这个三色七道品标上去比较有一个交代啦哈，至少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啊，第六嘛哈，七觉知，然后还有八正道，这样七主嘛哈，我们三十七道品是七主，所以导师说如果我们暂时用这样子的理解哈，收摄所有道品的话，那道品里面呢，导师说其实你把它再简化一些是什么呢？戒定慧啊，戒定慧，所以导师呢把它简化啊，这两个呢就是正见正智，就是慧学，拿正语正业正命戒学，那后面全部呢就是定学，所以导师是用戒定慧来收摄，所以八正道呢是完整，戒定慧是精要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呢，你对三十七道品就知道说怎么样把它会通，作为我们一个修学的指南啊，看我们是要用哪一个为它的一个切入点啊，你要用五根五力也可以，你如果修学要用这个八正道也可以。那我早上呢就有想到一个八正道的这种修学的方式啊，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呢应该就可以掌握一个基础，说在八正道里面呢，它很重要的佛陀开示呢就是很重视正见跟正思维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基础来的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，后面的都不用谈啊。那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图表了哈，参考一下。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法啊，学习的佛法里面呢，这个正见跟正思维啊，它一定是就是在最外围啊，这个是基础。正见还有正智、正思维啊，这个是你不管学什么法门啊，这个基础哈，这个基础都是要有的。那接下去呢，第二个层次是什么？第二个层次呢，就看你自己的根性了。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希望从戒学下手啊，就是正语、正业，有没有？正业、正命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可能比较好要修定，所以他就可以从正念、正定下手，对不对？那最后呢，都是达到什么？正智，然后正解脱。所以我觉得八正道也许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啊，就是看你希望从戒学啊为你的第二个次第，还是修止观啊为你的次第都可以。但是不管你是哪一个，都是要具足全部啦啊，都是要具足全部。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，只要你建立了这个正知见之后啊，那你要修这个止观也可以，那你要同时强化戒学也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的这个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归纳啊，大概是重点是说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要这个沙婆诃之前呐 啊。是不是这样讲啊？要结束之前呐 啊，你们是不是这样讲啊？你们没有这样讲哈、啊？ 我好像是不晓得是在佛学院还是哪里听到他们这样讲的啦哈，不是我创的，我其实不会创这种啊，就是说沙板之前呐、啊，他意思就是沙板之前，沙板之前呢、啊，就是因为我想到今年呐、啊，今年我自己跟那个我师兄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他就讲了一段话，一个诗啊，一句诗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我昨天去找来看哦，他确实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他说我们佛法的学习啊。我们现在在座的可能很多，不管你是出家多久或者学习多久，我们在闻法之后呢，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情啊，就是要护持正法，对不对？要有这样子的使命感，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外相呢，或者是我们自己跟别人相处呢，要让别人感受到好像看到佛陀在人间啊，看到菩萨在人间，不是看到罗刹在人间看到佛菩萨在人间。所以因为我们的身口意表达的表现的就是佛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看到就是慈悲智慧在人间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慢慢的学习正念啊、哦、或者是正定啊，甚至于正语正业正命的这种自他和乐啊，你慢慢的不断的累积这种生活经历之后呢，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佛法它是不可以离开生活的，离开生活之后你的佛法是不能带给你清凉自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我觉得我们要有这种心情啊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认真的学，不要敷衍的学。你认真的学以后啊，就是我们作为众生的榜样，众生以后有心学进来我们僧团学习，那我们作为榜样传承下去，那正法才能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如果我们本身自己不做好自己，那别人心学看到我们都很伤心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就不能作为心学的榜样。在僧团里面其实它是互相依持的啦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心学来对我们九学者也会有一份压力，因为我们要做这个好的榜样给大家看。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种心情，就是我们自己学得很好的部分呢，只要有这个机会跟同窗道友分享啊，或者是能够互相切磋的话，真上的话，我们都要尽力而为啊，要认真的把正法学习然后传承下去啊。所以呢，我师兄呢就讲了这个诗啊，有一首诗啊，它是清朝的一个叫龚自珍，大家有听过吗？龚自珍是不是读龚啊？上面一个龙，下面一个龚，是啊。因为我现在很多错别字的哦，哎呀，好，那他这个是清朝的这个诗人啊，他叫龚自珍。他写了一首诗，但是我们只要看他的后面两句就可以了哈。他说落红不是无情物，有听过吗？哎呀，原来你们全部都有听过啊，但是你们不知道作者吗？然后下一句呢，化作春泥更护花啊。那我师兄就是用这句话哈跟我们分享啊，就是因为他要去进修了哈，身体不好，那他就跟我们说，就是他自己现在就是要之前的这种付出呢啊，就是希望建立了一些道场的道风之后呢，那希望就是新人，然后就是接着把这个道场啊能够维持下去。那他讲这个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长辈们啊，虽然退到幕后啊，他不是让你在那里自生自灭啊， 你知道吗？长辈们他们退到幕后呢，很多时候如因为僧团跟世间人不一样，世间人的退休哦，他真的是退到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退到呢，他跟他平常有些人都不同了，个性啊，就是整天去旅行什么。那我们僧团里面的退休哦，他不是说真的就是什么都不关心了，不是，因为佛法的僧团他跟世间的团体不同，所以长辈们退休啊，长辈们退为幕后，其实他是更有这个心情啊，让什么呢，就像落红啊，落叶 啊花凋谢了，它不是什么呢，没有用的，它反而会怎么样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这个护花就是护这个新一代啦，新一代啊。所以我们受着很多长辈们啊，你看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如果没有这一些中国的古德、印度的古德把正法传下来，我们现在有机会听法吗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佛法早就灭了。那所以我们想到这些过去的古德啊，圣者，他们把三藏十二部这样传承下来，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使命，要作为后代的这种护花使者啊。就是我们自己虽然换了另外一个角色，但是我们希望呢，其实在给更多这些心学啊，那新一辈呢，能够让佛法代代的传承下去。所以在圣团里面呢，这种心境啊，他不是说退休了然后就是他就是不再关心啊，并不是。因为正法住世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对不对啊？我也是自己在外面呢这样子弘法教育了，我才发现其实正法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找这个同参同志道合的人啊，志同道合的人啊，其实是很难的。你们觉得容易吗？你们好像比较异类一点，既然那么多人我在外面啊，真的啊，如果有要找男众比丘啊，我自己有这种深入经论的这种兴趣，然后就是修止观，然后又有这种住持正法僧团的观念，我觉得很难很难找啊，很难很难啊，真的。你说住个五六年啊，大家一起好好用功，或许还可以。为什么？有期限的，有期限的还可以。如果你说没有哦，你住进来就老死的，哇，我看不晓得有几个男众要来报名，我看真的啊，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，尤其男众，我觉得不容易。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敬佩大家，真的，我非常敬佩这个女众长老尼们这样子一代一代的给大家教育啊，我觉得是很不容易，在这个时代里面是很不容易啊。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要现在长老尼大家还在啦，还没有变春泥啦还没有啦，只是一个譬喻啦，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受着长辈们的父爱，对吧，保护，那我们日后啊也要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一些身教啊言教，以后我们也是要教育下一代，这个才是住持正法。我们不能只有想到我们眼前的事，只是想到眼前的事，这个太不成熟了。我觉得很多学佛的人啊，只是想到眼前，太不成熟啊，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没有意思，因为他好像只有就是比较不会想到这个佛法的注释的重要性啊。所以我觉得要住持正法，而且要吻合这一些僧团啊、经律论的这一些精神啊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到底啊，就是要好好的护持这个正法的道场啊。那希望我们还有后会有期好吧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，大家应该不用体温吧哈，很累了啦哈你们不累我都累啊不过我自己是老师说一句话哈，最后总结就是我在这里上课，因为我是利用白天的时间上课，我的体力比较好，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讲这个三十七道品也讲得比较满意，真的，我讲得比较满意，比较满意。那至于大家的收获我就不清楚了哈啊，那你们觉得有没有收获啊？
有
啊，哦，你们不是安慰我了。好了，不能一直讲笑的这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回向吧啊，请大家合掌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